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是吧？真的是大地还未造成，诸山并没有生成，但是主你已经是神，你愿意做我们的居所，主啊，我们真的是盼望啊，让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主你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你是我们每天可以依靠的，你是我们内心的力量，你是我们人生当中喜乐的源泉。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主你今天的圣灵来继续把你的话开启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更多认识你，更多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直在用马可福音在思想这个题目，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啊。然后在这个圣经里头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在天然的人当中，我们出生成长都是活在这个天然的这个生命里头。圣经称这个生命为属肉体的生命，我们每个人对这个肉体属肉体的生命都是有真的是非常亲身的体验。它里面的特点就是说，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缺乏感。这个缺乏感呢，是由一个定罪造成的，就是撒旦在人心当中告诉我们，你不行，你不够好，然后让我们在世界当中呢，我们因着跟别人比较，我们自然也会发现我们确实在某些方面不如人，确实在某些方面不够好。所以接下来我们一生当中呢，我们都是想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证明我还行，我还可以。就算如果不能够证明，也可以像中国人所说的阿 Q 精神，然后别人被别人打了就说儿子打老子，他内心里头这样子有一个满足感。但是神呢，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成这样子的福音，这个福音内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说，神给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你去看圣经里耶稣基督所作所行，你就知道他跟天人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能够想起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耶稣他在那里坐席的时候，玛利亚打破香膏的那个坛子，这样子把一斤的香膏，对吧？倒在他的头上。当时那里说是那是一年，就是普通的工人一年的工钱。这是非常大的。我们如果在美国的话，就说今天如果有人把一瓶3万块4万美元的一瓶香水打开倒在一个人的头上，然后他里头的门徒就有说了，说哎呀，这样子的实在是太浪费了，这些香膏如果去卖了，周济穷人岂不更好吗？你现在想一想，在今天任何的一个人在耶稣的这种光景之下，是不是在这种别人名正言顺的这种说法之下，都得说确实啊，真的是如此，我们真的不应该这么浪费，好表示自己的谦卑。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说他所做的是为他安葬的日子所预备的，而且告诉普天之下传福音的时候都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你就知道在他的心目当中并没有被一个自我所辖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事情啊。我们每个人你都会发现被自我所辖制，这个自我呢，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影响了我们跟各种各样人的关系，然后我们内心的因着内心的缺乏感，我们做一切的事情其实背后都是一个需要。当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活出主耶稣基督所活出的样子的生命，那个才是上帝造人本来要我们所活的生命。他的意思说，当我们的内心里头如果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我们今天跟人打交道就不需要被自我的需要所辖制。我们来今天要看到关于希律王的事情啊，圣经里头讲到过好多希律王，所以呢，我们稍微有一些澄清。圣经里头提到过四个希律，应该是四个希律王。在历史上啊，希律王朝的家谱，这是上网上查到的。第一代的这个大希律呢，这个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建造犹太人的第二个圣殿的。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所建造的，第二个就是大希律王所建造的。圣经上记载花了46年才建好，然后他呢也是那位在伯利恒的时候，不是有博士从 东方来到那个什么，来到耶路撒冷。当时说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就是这个大希律王，他听说了以后，他心里头很不安，然后他最后把伯利恒四境的婴孩全部都杀了。这个是大希律啊。然后他呢生了有应该是这是七个儿子，但这家伙是生性多疑而且很残酷，他把他自己的几个儿子都处死了。后来呢接续他的有这么几个，安提帕雅基老，雅基老圣经里也都提到过，对吧？当耶稣他和那个就是约瑟和玛利亚，然后和耶稣不是去到埃及里头，他后来说雅基老接续他父亲希律做王，这个就是雅基老，他当时在犹大做王。但是圣经里头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希律啊，其实是这个叫安提帕。安提帕呢他是一个在应该是加利利分封的王啊。另外一个腓力二可能没有提过，腓力一也没有提过，他死得很早。但是这里头提到一个希罗底，今天的经文当中提到希罗底。希罗底是谁呢？希罗底是亚利多布的女儿，所以是这个是这个希律王安提帕的叫做同父异母的侄女，对吧？侄女。但是呢而且他又是腓力一的妻子，但是被这个希律王安提帕夺去成为自己的妻子，这个就是施洗约翰所谴责的。圣经里头也提到过这个雅基帕一世，但是圣经里头在使徒行传里头没有把他叫雅基帕一世，把他叫做希律王。这个就是那个杀害雅各捉拿彼得但是最后被虫咬死的，在历史书上也有记载啊。然后后来呢接续他的是雅基帕二世，雅基帕二世这个圣经里头有提到过雅基帕王，对吧？在使徒行传里提到过雅基帕王，他就是审问保罗的那一位。所以希律王朝在新约里头跟很多耶稣以及他的门徒是非常有关的，所以我们今天提到的实际上是这一个安提帕。我们就来看这段圣经，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十四节。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耶稣这个时候在犹大，在加利利，在这里传道，医病赶鬼，行很多的异能，所以名声传扬出去。但是不同的人呢，对他有不同的说法。希律当时就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为什么呢？底下就有所交代，到十六节，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这是他妻子，就是他弟弟的他兄弟的妻子。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但是在这里希律呢也因着自己的骄傲把他拿在监里头，他作为一个王，在当时那里分封的王，他不允许别人这样子来说他但是呢这里记载的有意思的是，真正特别怀恨他的实际上是希罗底。然后到第六章二十节记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我们想一想施洗约翰所讲的信息是什么？施洗约翰所讲的信息是让人悔改的信息，然后为天国预备道路。他告诉人在他之后将要，其实就是要弥赛亚要来，对不对？所以天国要来到。当他讲到这些的时候，你知道当施洗约翰讲的时候，施洗约翰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圣经里讲他没有行过任何的神迹，但他身上所表现出来最大的神迹是什么？今天就凭着他这样子来讲，然后圣经里讲到犹大全地耶路撒冷的这些人都来到他面前来接受他的洗礼，承认自己的罪，这个就是最大的神迹。你如果今天你不相信啊，你今天如果不能够行任何的神迹，你去到街上，不管是在美国的街上还是到中国的街上，你去指责人的罪，告诉人活在罪里头，让人要悔改，你现在想一想，有多少人能够愿意来听你？有多少人能够相信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先知？ 所以这就是他身上所显出其实最大的一个神迹。他没有行出其他的神迹来，但是当他讲的时候，圣灵与他同工，他从小母腹里头就被神的灵所充满，所以当他讲话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能力，当他讲指出人的罪的时候，人就能够内心被圣灵所就是说被所光照，看到自己罪的光景。然后这里讲到有趣的是，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所以我们就知道，在希律的内心当中，他有一定的程度，他或者有相当的程度，他听到施洗约翰所讲的时候，他被神的灵所光照，他知道施洗约翰所讲的是真的。这一点就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今天哦，当我们去听福音的时候，当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活在天然人当中，都是过着一个自我为中心的生命，都是过在一种缺乏感的生命。我们人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其实是过在这样一种很假冒伪善的这样子一个生活当中。因为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想要证明自己行，自己内心呢深处却相信自己不行。你就想想，这么是一个多么虚伪的一件事情。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当福音告诉我们，我们人为什么陷在这种光景里呢？我们人为什么内心深处我们总想要向善，是因为或者内心深处总想要有一个更好的生命，是因为我们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人本源于上帝，这为什么我们人有良心，我们有人有良知，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虽然我们并不一定能够照着它行，但是我们内心的良心告诉我们，我们本能的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内心里会知道自己做错了。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借着神所造的万物，外面所造的这世界，奇妙的世界，让我们内心里头看到上，就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无可推诿，我们知道这是按着神就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内心深处啊，当我们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本能的会知道这是对的。人不是活在这世界里头碰撞所产生的随机的一个产物，而是真的是被上帝所造，有一天要向神所交账的。当我们听到这样子信息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本能的会知道说这是对的。但是就像这里希律，他其实比一般的人还多走了一步。因为有的人本能的知道福音所讲的是对的，却没有任何的回应。希律在这里呢，他有一定的回应，因为他会去喜欢，你看没有，喜欢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希律他有没有真的接受神的话呢？看看底下就知道了。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这个恰巧是从希罗底的角度来讲的。希律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因为他是加利利分的王。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我们现在想一想，希律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希律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希律是王的吧？你要知道，我们人活在天人当中的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今天我没有什么可夸的，人就容易自卑，对不对？人就容易自卑。但是呢，如果我可以做到王的地步，他其实很想做什么王啊？他很想做那个刚才提到的那个那个王叫什么？他的哥哥犹大的王叫做亚基帕的，不是亚基帕，那个叫什么？再回头看一下，亚基老，对，亚基老，他其实很想做那一个，他很想去做那个王，但是呢，他没有做成，他只做到加利利，因为加利利在当时不是很重要的地方，不像犹大那么重要的地方，但是呢，他能够做到这个王，心里头还是非常得意的。你想做王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啊，自然就是可以把自己的骄傲很明显的表现出来，却不需要被别人所挑战，除非他见了罗马皇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 但是呢，他在当地，在这里，那真的是在万人之上的一个人。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让一个人他的骄傲就可以淋漓尽致的发展出来，他不需要有所掩藏。但我们人呢，你会看到我们当中的人，我们一般的人，没有人一般可以把你自己的骄傲这样子，就是内心里想要骄傲嘛，内心里想要觉得自己不错，这是人，就是天人的本性。但是你就不能够把这个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因为呢，很容易就别人在证明你这方面不如什么，你这方面还不行，但他做到王他就可以了，这就是人的骄傲。按理说，这是不是我们人所天然人所盼望的一个，就是天然人所盼望的一个光景？你能够进到一个地步，你的骄傲不需要被别人挑战，别人都可以来奉承你的骄傲。但是呢，接下来看，就他在这里头，他说这句话，他说，甚至启示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请问他是不是真心的？他是不是真心的说把他的国的一半甚至都愿意给他这个给他女儿？这个还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亲生的女儿，恐怕不是，这是希洛底的女儿，我也不知道了，对不对？不管怎么样，他会不会愿意把自己国的一半真的给？当然不是。如果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你就知道你说这个话是为什么。你说这句话是要表现出你做王的这种慷慨，对吧？然后你的臣民呢，当然聪明一点，就不要去要那个国的一半了。如果去要，接下来就把你干掉了，是不是啊？所以肯定不会去做臣民的聪明一点，你说，哎呀，这个王多么的慷慨，对吧？多么的伟大，然后把他恭维一番，然后说，哎呀，臣子不敢向你要什么，随王给我赐什么都可以。然后他又得了面子，然后他把自己并不是他可以有的一些财宝分给他就行了。这是不是希律想的？自然这就是希律所想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希律在这里，就是希律这个女儿，希洛底的女儿出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是忧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我们在这里看到啊，希律陷入到一个困难的光景里。这个困难的光景自然是因为他的骄傲，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大家想到没有？他怎么会落到现在这光景里？除了骄傲，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虚荣。骄傲是因为他做王，虚荣是什么？虚荣就是你想要去获得你本来都没有的一个东西。他有没有慷慨到一个地步，愿意把自己的国的一半给别人？他没有慷慨到这一步。但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骄傲，他又想得到一个这样子被人的称赞。正常的情况下，他不会陷入到这种光景里头的。但是呢，在这里头却给了希罗底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好机会。这个例子就让我们看到，我们天然的人其实说到底啊，都很难脱离希律的这个本性。就是一方面骄傲的人呢，就想要给自己争面子。我们中国人啊，最在乎面子了。为了面子，很多的东西都可以愿意付出，很多的东西都可以牺牲。只要在人的面前去，在人的面前能够赢得别人的那种所给我们的一种虚假的荣耀，真的是很在乎这个。但是呢，当一个人单独的骄傲，如果没有虚荣还好一点，因为如果只是单独的骄傲，你的理智还在这里，所以呢，你知道自己什么东西在这面是做得好的。他如果做王，别人就是得听他的。他如果不说这句话，他不会陷入到这种光景里。这个只叫骄傲，还不愚蠢。但是呢，如果把骄傲跟虚荣加在一起，他去想要去得他没有的东西，他今天就落入到这个陷阱里头。你看没有？骄傲加了虚荣，就等于什么了？ 就等于愚蠢了，就等于愚蠢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给希罗底有这么一个机会。这个真的也提醒我们啊，我们作为一个人呢，我们应该真的是就算在天人里头，我们都应该脚踏实地的，什么东西是我有的，什么东西是我没有的，不要因着骄傲想要去争自己没有的面子，这个只会让我们陷入到其实很难收拾的光景里头，就好像在希律的这个例子里。另外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啊，希律在这里他陷入的一个光景是说他甚忧愁。他很为什么忧愁呢？自然是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就像前面所说的，他认识到施洗约翰是从上帝那里所差来的先知，施洗约翰所讲的是从神那里来的话，所以呢他想要保护施洗约翰，在他的心里头其实已经开始动摇了，对不对？如果他纯粹听不进去施洗约翰所讲的，那么呢他就继续过自己在属肉体里头在这里做王的这个生活。但是当他听施洗约翰所讲的，当圣灵光照他的时候，他内心里就是开始动摇了。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真正做那个选择，所以他还在过着在肉体里头这种骄傲虚荣的生活。然后等到这个时候让他陷入到这种光景里头呢，他最后就面临一个选择了。你看没有，他前面没有选择，他在那里他继续活在他肉体的生活当中，但是他想要在他肉体生活当中能够照着上帝的去做，他就去做。但是这一个不是真正的选择，或许是某一个层面表面上的选择，但从根本上他并没有接受施洗约翰所讲的愿意能够从肉体生命当中来悔改。所以在这时候他面临这个困境就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时候呢他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啊，当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喜欢属肉体的生命的时候，到这个关键的时候他就会选择这个。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啊，就像我们曾经提到的，什么叫做信神，什么叫做相信神的话，我们有的时候搞不清楚。我们以为我已经相信了，但是为什么我相信了神，我在寻求神，为什么好像生活当中没有带出相应的改变呢？其实是因为当我们讲到圣经里信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叫做信啊，就是你的内心在这里好像一个天平一样在衡量。如果呢一边是神的话，一边是其他的话，如果在你的心目当中呢神的话为重，这就叫选择了。在施洗约翰和希律的例子，如果他真的听进去了施洗约翰所讲的那个信息，他真的听进去了，他做了那个选择，他就认识到自己还活在罪里头，就好像施洗约翰所讲的，认识到自己的生命是虚妄的，他愿意来悔改，来等候接下来的施洗约翰所要介绍来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能够接受这个福音。但是呢他如果让其他的话在内心当中为更重要的话，那么他就信不了神的话，这就叫做不信。所以你看没有，他虽然照着行了但还是不信。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啊一件事情，我们昨天晚上在分享聚会里有很多的时间来讨论说我们怎么样领受神的话，怎么样把我们的内心来转向神。这幅图画就告诉我们啊，当我们要真要来相信神的话的时候，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愿意轻看其他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内心里头啊没有想过放弃肉体里头任何的东西，那是听不进去神的话的。因为那些话为重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时候的信，无论怎么样信，其实都是在头脑的一个层面，不是内心的一个决定。当真正关键的时候，面临选择的时候，就好像希律在这里头，他不会来说在那个时候向他的那些 底下的那些随从呀、千夫长呀、那些官员来承认，哎呀，我刚才说错了一句话，我刚才犯了个愚蠢的错误，我不应该这样子，我知道施洗约翰是从神那里差的先知，我错了。他不会做这个选择，因为在他内心里头还是自己啊。所以他就提醒我们，当我们来信神的时候啊，其实一方面神的话要在我们内心里头的分量越来越重，另外一方面呢，其他的东西分量要在我们心里头越来越轻。我在这里说其他话，我提三点。第一点啊，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一种属肉体的生命，天然的生命。请问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当我们在天然人当中，有没有人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没有人不是这样吧？天然的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啊，他为什么要自我为中心呢？其实就是说，天人的一个特点，既然内心深处是被缺乏感所驱使，我们今天第一个反应，本能的反应，做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内心深处的一个需要。那天人当中有没有爱？天人当中也有爱，但天人中的爱就被这个需求，被自己的需求所扭曲了。很典型的特点啊、哦、你就想一想，当人去找男朋友也好，找女朋友的也好，你知道在现在的社会里啊，找男朋友女朋友有的时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你看上的人呢，人看不上你，你看不上的人可能看上你，你又看不上他，是不是常常面临这样子的情况？那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其实就是今天在一切的关系里头啊，都是被需求。你希望找到的是在各方面条件比你自己更好的，这样子呢，就可以满足我自己的需求。这样子呢，让我在人的面前就有面子。这样子来讲，就可以让自己感觉不错。但圣经里所讲的爱，不是被自己的需求所驱使的啊。我们真的在人世当中的，或许离圣经里所说的爱最接近的啊，就是父母跟儿女对儿女的爱，或许又更容易一点是能够说比较无条件。但是就是这样子的，地上的父母的爱也不是无条件的。什么时候你可以看见自己是真正的爱，而不是说是一个被需求所扭曲的啊？就是今天当你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不管是自己的儿女也好，或者自己的父母也好，或者自己的配偶也好，或者自己的朋友也好，你会发现，如果真正的爱呢，对对方就没有那么要求。真正的爱对对方没有要求。这叫做无私的爱。什么时候爱里头有很多的条件啊、哦？那你想那个条件，或者对对方有很多的要求，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你应该那样。那个是什么东西呢？那个是用来干什么的呢？那个就是来满足我自己的内心的，是不是？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天然的人啊、哦，天然的人很难脱离的。或许我们活在天然的这种情况里头，我们都很难想象啊，如果今天让一个人他活着不是被自我的需求所驱使，他爱人对人没有任何要求，那他不是太吃亏了吗？我们自然会这么想。但我们知道，当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过的是这样一个生活，你就知道他实际上是最得胜的，他是最自由的。因为今天他爱人，他就可以在这里头，他有一个对人的爱，被神的爱所充满，其实他内心的是最满足的。或许换句话，我们大家就明白啊，什么样的人是最不快乐的？最不快乐的人，就是今天常常想到自己需要的。今天跟别人打交道，想到的就是自我的需要，想到的是我需要什么，对对方需要什么，或者什么都看不见，就是想到我的需要。这种时候呢，实际上是最不容易快乐的。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啊，我们能够超脱这种光景？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就是爱别人，没有什么条件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时候，不管是配偶之间的关系，还是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 这个时候爱是最容易让对方能够体验到的，因为当你对对方爱的时候有很多的要求的时候，对方不觉得你是这个是真正的爱的。所以在这里后，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当我们还在这种光景里头的时候啊，或者我们内心深处不愿意放弃这样子的生命的时候，你听神的道，神的道告诉我们，其实他要给我们，让我们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或者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你觉得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或者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是一种吃亏吗？不是，因为在神那里他说一切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就是当我们内心深处能够转向神，以他为中心的时候，上帝就可以把他的爱，其实或者说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来接受他的爱。当我们内心里头被他的爱所充满的时候，今天我们就有能力去爱别人的时候，爱别人不是一个索取，爱别人不是一个满足自己内心的一个需要，而是真正的去爱别人。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啊？肉体的努力和成就。当我们来听福音的时候啊，让我们天然的人，因为想要证明自己好，我们做一切的事情啊，我为什么学习会有动力，或者为什么工作会有动力，为什么我们其实一般最有动力的，就是说今天做一件事情啊，如果让我自己内心可以感觉好，这种事情就是最有动力的。而这种呢，通常我们会选择我们最擅长的东西，因为最擅长的东西你会相对做得好一些。但是这个也不是神在这里要我们神的生活，他的话告诉我们，上帝要给我们的是他把一切的丰盛，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他是要让我们把里面所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表达出来，不是满足内心的空虚，而是把里面充丰盛的生命能够展示出来，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做世界上一切的事情。但是肉体的特点是什么呢？因为内心相信自己不行，我做一切要来维护自己的行。如果你觉得在这里头所证明的东西啊，对这些东西还很看重的时候，你的心就很难领受上帝的话。最后我稍微提个简单的人内心天然的感受，这个是在讲什么啊？这是在讲对于如果你对福音已经有所认识了，你已经开始走在这条追求神的道路上，你要知道内心天然的那个感受是天然的那个心属肉体的情绪 emotion 那个东西啊，如果你很看重它，很体贴它，很看重它，很体贴它，你信不了神的话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啊，尤其是那些人很容易被自己情绪所左右的，很容易被自己内心的感受所左右的，被内心的 emotion 所左右的这些人啊，你一定要学习说人内心天然的感受不能太看重他。我想在这里头有一些经历的人就开始明白啊，我们一开始我们觉着哦，按着随心所欲，随着我内心想去做的是比较爽的，因为我如果我违背我的内心，我只是去做一些我觉得应该去做的，这个事情比较没有意义。但是你要知道天然的这个心按着圣经来说是什么，人心坏到极处，坏到极处有谁知道呢？这里头有各种各样谎言的欺骗，以至于我今天内心的那个情绪啊，很多是谎言的一个结果，在我内心里头的一个最后的发言。他告诉我应该怎么样，他告诉我不应该怎样，但是这个东西整个是基于错误的。所以如果我很看重这个啊，就每一次要顺着他，那你这个时候你会吃很多苦，上很多当，这叫做头脑不清醒啊。头脑不清醒，被自己的内心所欺骗。神让我们所做的，为什么让我们轻看这种内心里头的天然的感受，这个 emotion 啊，它不是让我们变成没有 emotion 的人，它是要让我们内心里头能够接受他的话， 他的话告诉我们，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面前有，在他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在神这里有真正的那个喜乐。当我们轻看自己内心里天然的感受，来开始愿意用心来听神的话的时候，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他把从他那里来的喜乐，真正的上帝为人所预备的这个情感，这个 passion，这个喜乐，这个满足放在我们的内心。但是我们如果很看重在肉体里头的这种感受，我们很难来接受神的话的。好，我在这里就讲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啊。接下来往下看，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节，接下来呢，这里记载说，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这好像开始了另外一个故事啊！但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记载的，你就知道这一件事情就是发生在施洗约翰被斩以后。在马太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描述同样的这个事情，记载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你看没有？告诉耶稣，所以这是约翰的门徒。一方面，耶稣自己的门徒被差派出去，他们来传道。他们来行神迹，他们有着从耶稣这里来的能力和权柄。我上次提到的，他们做了很多，行了很多的神迹。他告诉他，这一定是很兴奋的了，因为对他的门徒来讲，这是第一次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他们领受耶稣从那耶稣来的那里的权柄能力，真的可以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很兴奋。但同时呢，约翰的门徒却来告诉耶稣，施洗约翰被斩了。施洗约翰跟耶稣是有亲戚关系的，对吧？就亲戚关系的。我们都知道玛利亚跟约翰的母亲伊丽莎伯是亲属，对不对？另外呢，施洗约翰也是为耶稣做开路先锋的，把他真正介绍给那些人。所以呢，对耶稣来讲的话，他听了这个消息一定是真的是很难过了。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他听到这个消息啊，他真的心里很难过。我们知道耶稣啊，耶稣真的是很，就说是因他是道成肉身，他里面他属灵的生命是完全的神。但是呢，他属人的这部分，那又是完全的人。你就知道这里头啊，本来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在神，如果从神来看，在他里面啊，没有死人的，对吧？在他里面没有死人的，所以一点不需要难过的。但是对于耶稣属人的这一面来讲，自然有这个亲情，自然也有这种，就是都是属天道路上的这样子的同伴，施洗约翰是他的先锋，这样子的属人的这种感情，这两个是一个矛盾的，真的在这个时候是矛盾的。我们就可以看来说，在耶稣啊，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事情？他想要去独自在旷野里去，另外呢，他的门徒来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所以这是他本来是要做的事情。他本来要去休息，真的是休息。一方面只是从这里人太多，吃饭都没有功夫，忙到这个地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刚听到一个沉重的消息，施洗约翰被斩。所以呢，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野地里、旷野里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到了。他们坐船到那个地方，但是人家知道他去那个地方，等他下船的时候，已经在那里等他了。然后这里就讲，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说，耶稣他作为人，他有他内心的这种情感，他有他从与这么多人打交道所带来的这种疲累。但是当他看到这些人啊，真的对他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这里记载说，他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可以把自己属人的这一面放下来，他就可以从神的这一面来讲。我们知道在这里他行了一个伟大的神迹，这个神迹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在圣经里头啊，四卷福音书都得以记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迹。但你看到没有，这个福音这个神迹是他本来没有计划好要去行的，因为他本来的计划是什么？独自跟他的门徒到旷野里去，他没有计划行这个神迹。但是呢，当他看到这个需要的时候，首先，另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他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他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耶稣知道一件事情，人真正需要的东西啊，就是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话。我们或许会觉得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或许是需要得医治，或许是需要我工作当中面临的压力我可以得以缓解，我能够有能力把工作做好。对有的人找工作的，我需要找到一个工作等等，或者跟家人和睦的关系，就我们内心里有，我们会觉得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需要。但主耶稣知道人其实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话，等一会儿我还要再仔细讲。但是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对一个人来讲啊，对人来讲，你真正需要什么？真正需要其实是内心里头有正确的信仰吧。我的意思说啊，今天比如说我们面临工作的上面的挑战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啊，他内心里头很害怕挑战，内心里头总是希望逃避挑战，无非他就是相信了他自己能力不行，任何的事情啊，对他来讲都是一个重担，他就想要逃避，这就是他内心所相信的。同样，另外一个人面对挑战的时候，他觉着挑战其实是很健康的，因为如果有挑战呢，如果对于一个属神的人，我可以来依靠上帝，能够让我不得不更专心的依靠神，然后通过依靠神把属天的能力从我里头释放出来，然后就胜过这些挑战，不但有一个好的见证，有这样子得胜的经历，让我的生命往前更迈进了一步。你看没有，同样是面对挑战，当人内心的信仰不一样的时候，今天你的态度就不一样，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你带来的结果也不一样。所以人内心里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从神这里来的话，真的是从神这里来的话啊。那么再往下看，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20两银子的饼，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个时候人一天的工钱在圣经这个时代，中文翻译成一钱银子，那20两就是200钱银子了，对吧？一两等于10钱嘛，200钱就是200天，大概小半年吧，小半年的工资要去买饼喂那些人。所以告诉我们那里有很多人啊，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所以在这个神迹里头啊，我们大家或许已经听过这个神迹很多遍了，我也不很仔细的来讲这段神迹。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说望着天祝福，如果你去那个词看那个词啊，然后你再去看新约圣经里用那个词望，那个词望，这个词，这个望在圣经里基本上大部分时候是用来干什么呢？是来描述瞎眼得医治。当那个瞎眼得了医治之后，他 recover 他 sight， 他的瞎眼得医治，大部分时候 那在这里头他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今天啊，耶稣所面临的是在物质世界的一个需要，这个需要是5000人，这只是男人，妇女孩子我们就还没有算在里头，对吧？还没有算在里头，如果算在里头肯定人更多，这么多人他们在物质上的需要，今天如果你在物质界去寻找，门徒就说我们哪里有这个可以供应他们的呢？我们哪里难道要花20两银子小半年的工资去买饼给这些人吃吗？他们是在物质界寻找，如果在物质界寻找，用耶稣这里或者圣经这里所用的语言叫做这等于是瞎眼的。他意思就是说，今天对于我们人来讲，内心深处的需要，或者在你在物质界里头真正需要那个来解决他的这些需要的真正的答案在哪里？真正的答案是不是在属灵的世界？他望着天，他能够看到属灵的这一个才是供应物质界一切需要的时候，今天你就叫做你的眼睛视力得了医治。所以主耶稣如果看到的只是物质界的需要的话，他行不了这个神迹的。但是主耶稣看到的是说，在属灵的世界里头有一样东西，属灵的这一个是可以供应所有人的需要的，是可以供应所有人的需要的。所以今天当我们不管你寻求什么，你寻求的是身体的医治，你寻求的是内心的满足和平安。我们昨天晚上谈到，我们现在的人不必须要花多少时间去挣钱，去让自己有足够的饭吃，有个地方居住。所以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但是内心更加空虚，需要找很多的事情来娱乐自己，那不就是来满足自己内心的这个需求吗？这个空虚吗？你要知道，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属灵的世界。就像我们昨天晚上提到的，当你如果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啊，今天你不需要任何做任何的事情，你今天不需要有任何的娱乐，你的内心已经可以处在一个很满足很快乐的这样一个状态。当我们能够处在这种状态里头，我们来面对自己的工作，面临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从神这里来的那个力量和喜乐来面对。所以今天真正寻求的答案在这个地方。另外这一个东西内容是什么？我们来想一想，在圣经里头啊，在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并没有看到比如说在使徒行传里头哪一个门徒啊用比如说是把那个不管是五饼二鱼就是倍增这样的，在旧约圣经里有见到过，我们知道应该是以利沙吧，对吧？以利沙行过类似的神迹，没有这么大。但是在新约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使徒行传里没有记载过这样子的神迹。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做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目的？如果他只是这么做过一次，或许将来啊，真的是等到那个什么敌基督要来的时候，圣经里有记载，如果不接受他的那个数字和他的那个像的话，就不能买也不能卖。或许在将来的时候，属神的百姓真的需要将来有人活在这样的信心当中能够倍增食物，但是在使徒行传里我们有没有看到？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到底他用这个神迹想告诉这些人什么事情？你觉得想告诉他什么事情？他在这里所说这个饼是什么？其实耶稣自己有解释，这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里头同样的这一段事情里头。约翰福音里头记载当然很长了，我就是从其中挑出一些经文来啊。其中一个地方在约翰福音6章26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这是当他当时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他又打发他的门徒就是坐船先到对岸去，他后来从海面上行走，从水面上行走，跟上了他们的船，这个我们下次再讲。他行了这神迹，然后第二天呢， 他在对面那些人又跟着他去了，去了以后见了之后，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哦，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但是呢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他所行这个神迹的意义。其中有一部分人呢，他们的眼光只是在物质世界这个层面上，所以他们对于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啊，一点都没有体会到。虽然他们怎么样，虽然他们吃了耶稣五饼二鱼所变的这个饼，然后那个鱼，他们有吃有享受，但是他们的享受停留在什么？停留在物质世界的层面。这就好像对我们基督徒一样的，或许有的人还在寻求神的过程当中，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经历到的是上帝所行的神迹，或者是对你的帮助，但那个帮助仅仅局限在物质方面的，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好像这些人一样，吃饼得饱，因为吃饼得饱下次还是要饿的，所以还需要找神，但是说来说去并没有脱离物质世界的这一个就是属肉体的这个生命，只是在物质世界里头的需要，他的需要，他的所看重的所注重的就是这个，所以根本没有，可以说是没有体验到耶稣基督真真行神这个神迹的这个心意，对吧？我们对我们来讲，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来跟随神的时候，或许你今天寻求医治，或许你今天寻求什么，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神让我们看到的啊，不是说是好得着从他来的神迹解决了我的问题就行了。神要我们说真真追求的是属灵的那一个，对吧？就像耶稣所说的，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们行什么神迹叫我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呢？他们显然对耶稣只为他们一次还觉着不够。然后底下说31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降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我们今天啊，其实当我们内心有需要的时候来寻求神，这个本身并不是错误。因为如果没有需要，人很难去寻求神的。但是呢，你现在想想，我们是在物质里头，物质世界里头有这样子的需要，在肉体的生命里头有需要，我们是既就是得着这个需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继续过这种属肉体的生命呢，还是能够进到另外一个层面，像主耶稣所说的，看到这个神迹是原来真真解决物质世界的需要的，他们的肉体的这种缺乏饥饿的是一个属灵的东西，这一个才是神真真从天上赐下来的粮，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是我们看重这个呢，还是看重这一个所带来的那个结果？这是非常非常不同的。对耶稣的门徒呢，对他耶稣的门徒来讲，很多人就是能够之所以成为耶稣的门徒，而不是这些跟着他走的那些人，就是因为他们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的身份。对于我们在今天的人来讲，就是说，当你能够真真重生得救，成为愿意跟随耶稣的这样的门徒的时候，你就可以说是超越原来只是在物质世界的需要，而是能够看到真真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才是更重要的。而这些人的特点呢，在这一个神迹当中，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有没有吃饼？他们有没有吃鱼？他们有。他们不仅吃鱼，他们吃饼。这里头啊，耶稣说，他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
然后他最后装满了十二个篮子。虽然这里没有明确的讲啊，但我觉着很容易去这么去理解，就是说耶稣分饼的时候，他不是自己直接分给那五千人，那要花很长很长时间的，他把这个分给门徒，他每个人拿着一个篮子，他拨开分给门徒，是门徒在这里分的时候就得到倍增，所以这些门徒就等于怎么样了，他们亲自经历了这个神迹，他们成为这个神迹的一部分，他们成为这神迹的一部分。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应该学习不是只是在神那里得着一个让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而是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让我们经历这个神迹的过程当中，经历到神通过我们来行神迹，这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到六章五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结果耶稣呢接下来呢讲了一些越来越难以领受的话。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说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在这里啊，耶稣讲了一个更深的一个道理。他当他讲到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要知道犹太人啊，他们在旧约律法之下，不要说吃人的肉和人的血了，血是根本就不能够去喝的，肉呢也是某些肉才能够吃的，对吧？有些肉认为是洁净的，有些肉是不洁净的。虽然旧约圣经里没有明确说不许吃人肉，但是这个是 common sense， 对不对？是 common sense， 所以对他们来讲，听这个话是非常非常刺耳的。而且圣经里有记载，当他讲了这个话的时候，他门徒当中就有不少人退去的。他门徒当中，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耶稣基督要讲一些话哦，要讲一些话，然后呢，就连重生的基督徒都难以领受的。那这个话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这个话。我在这里稍微回头来讲讲刚才我说的那一个问题，我不是说耶稣拿着五饼二鱼，他喂饱五千人，这个神迹在使徒行传里我没有看到其他的门徒在做，所以他在这里到底在说什么？真正能供应人的是什么？那五饼二鱼在主耶稣刚才的解释里头他已经说了，那五饼二鱼象征的是什么？是不是象征那个真正的粮食？是不是象征耶稣基督自己？是不是现在这里他指到说，这五饼二鱼原来是象征他的肉他的血？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我刚刚说的，今天我们人真正需要的是上帝的话，但是上帝的话呢，在我们的人生命当中可以有各个层面的一个表现。就像我们昨天在分享聚会里讨论的，在某个时段呢，上帝的话就会来提醒我们，有些事情该去做，有些事情不该去做。这个为了是保护我们，但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帝的话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内心里新的原则，改变了我们。我前面讲过一个见证，就是说，我活到今年，活到今年这么多年，我都有一个原来的那种 perfectionist 完美主义者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但是在今年神的一句话进到我心里头，改变了我。我真的觉着，当改变了我之后，我过后在很多事情上才体验到原来从来没有过的自由。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神的话所做的。但是主耶稣所讲的不止如此，哎，他说的要到一个地步啊，今天让耶稣基督自己的肉和血是什么意思？他的肉是道成肉身的， 他的肉不是一般人的肉啊，道成肉身的，所以他的那一个肉，他所说的就是神的那个有实质的、有 substance 的那个话语。那一个话语，他说要成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成为我们的食物。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啊，说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你有没有体验到说，当神的话哦，当神说他的话，用全能的话来体验，就是来托住万有，就告诉我们今天哦，我们要脱离这个属肉体的生命，我们要进入到属灵的生命，整个那一个生命是建立在神的话，是他的话所托住的。我们昨天晚上所分享到的，就说神的话进到我们里头来的时候，要让上帝所说的那个旨意就在我们的身上得以成就，是他的那个话给我们力量，使这个事情成就。这是不是就说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让我们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就是让他的话成为我们今天这个属灵生命的那个本质啊，那个生命的粮啊。但是他所说的这个话啊，很多的门徒都难以领受的。只有当耶稣问那十二个门徒的说，你们要离开吗？那是彼得说了一句话，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我的意思说，你看没有，在神的话这里头，他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层面上影响我们。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取决于我们真正看重的什么，取决我们愿意放弃天然生命的哪一个部分。什么样的人很难接受啊？就像在今天，当你把恩典的福音告诉人，告诉人通过神所赐的这个恩典和信心，让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大能的生命来。你知道很多基督徒根本不相信这一点吗？他们所相信的是什么？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好好讨上帝的喜悦，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这是很多基督徒在人眼中看来很不错的基督徒他们所兴奋的。在他们所相信里头，有没有说真的是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个话语的本质成为他们的生命？所以今天活着不再是他们自己，乃是耶稣基督在他们里面活着。信不了这个的，对不对？信不了这个。也可以说，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人，什么样子的人，你还觉着我靠自己的努力，我对这个能够做成什么事情还有很大的希望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进到耶稣所说的这一个生命层面。因为在这个生命层面里头，如果不是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是进入不了那个生命的。所以在这里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了，如果我们在走这条道路，想要越来越活在神的大能当中，越来越活出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生命，必须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粮食。就是你必须要真的要喜悦神的话语，真的要喜悦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昨天晚上为什么花那么长的时间在讨论说，你不可能让你的胃口都已经被属世的东西今天都填满了，虽然也不好吃，虽然也满足不了内心，但是呢，它可以暂时的缓解我内心的饥渴，所以花的时间都在这世界上。如果这样子的话，是不可能进到这个生命光景的。所以他提醒我们，真的要学习来爱神的话。爱神的话，我觉得我们教会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强调说，我们要好好听道。因为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啊，常常如果你没有听明白福音，没有人把这个解释清楚，我们很容易用天然的头脑去读圣经，然后读圣经的时候读出来是一种律法，读出来都是说神要让我们怎么做，神要让我们怎么做，而不是读出来神把什么东西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成就了什么。但是我今天我要提出来一点啊，当我们在听道的时候之后，你绝对不能只是听道，你听完道了以后，你一定要回去要读圣经。因为听到了以后，听明白福音是在讲什么了以后，我最终不是要从讲道的人那里听，就是 得到一切的供应，我是要在神的话里头得到供应。所以别人解释完了，把这个思路告诉我们了以后，我们自己一定要去读圣经，让神的话亲自来对我们的内心来说话，来说服我们的内心。我过去在听到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我记得我一开始听 Andrew Armington 讲道，哇，真的是挺那么多的时间，他的一些重要的信息我反复听，有的一个系列我可能听过十几遍，反复的听。但是呢，我过后我一定会来看圣经，说圣经里头对于他所讲到提到的这些观点是怎么样说的。然后当你看圣经的时候，让神的话直接来这个时候来说服你的内心。所以这是主耶稣这个神迹所要说明的，真正我们所需要的真的就是神的话。好，来，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主你从天上所赐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而且对于我们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你真的是愿意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的本质就是这个道成为我们的食物，真的成为我们的供应，真的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他这里说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这个话语耶稣基督的肉身那个本质就是神的道，可以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啊，你真的是来帮助我们，不是停留在真的吃奶的光景，乃是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直接可以领受主你自己生命上的供应。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